界的国度有几个特点。世界的国度第一个特点就是有武力，有军事，而且这是世界国度恐怕最看重的，就是我的国防力量。而耶稣说他的国度没有兵器征战这回事。如果我的国属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只是我的国不属世界。这是耶稣跟比拉多讲的。世界的国度第二个甚至是第一个更重要的是，世界的国度要经济发展，要民生生活的好。可是在罗马书十四章吧，耶稣说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吃喝就是民生，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将来有吃喝，现在不在乎吃喝。所以基督教的饭店不一定烧得特别好吃，基督徒的篮球队不一定每战都胜，我们世界上的事不一定很厉害。神的国，人的国，在罗马书十四章讲，人的国度是在乎吃喝，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在乎什么呢？在乎平安喜乐和圣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简单的说，这也是很多神学家不喜欢讲的，但是圣经这样讲，神的国今天在主再来之前所呈现的地方基本上是内心。那么所以耶稣也讲，神的国你没有办法像东方闪电一样说在这里在那里，你不能说一个具体的教会这是神的国，这里面有神的国，但是不是等于神的国。好，人的国第一个是要有军事，我们没有军事；第二个是要有经济，我们没有经济，民生都没有。那么第三个，神人的国一定有它的疆界，有它的地方，就看得到的。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门徒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说，神国的来到不是眼睛能看到的，人也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所以你不能够指着美国说这是神的国，你不能指着任何一个属灵的团体说这是神的国。它可能有神的国的呈现，呈现了很多，但它不是。耶稣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或者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说，神的国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他所呈现的是在我们的内心，是属灵的国度。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内心是属主的，我们的身体当然也是属主的，不过神是交给世界来管理的。那么我曾经跟中国大陆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基督徒谈过，那么他们就非常的强烈的口号式的说，基督是全地的主，我们怎么能让共产党做我们教会的主呢？我说，哦，是这样啊，听起来很近前，也很理所当然。不过我跟你讲，我们在台北信友堂，我们的教会不止我们教会，任何一个台北的教会，不止任何一个台北教会，任何一个台湾的教会，不止台湾的，包括美国的教会，凡是看得到的部分都是政府来管。怎么讲？我说我出来的时候刚好收到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通知，要来检查我们教会的消防设备，我们得非常恭敬地听他的一切指示，因为这是神赋予政府的权力。你不能说神的国不被政府制止，这些都是感情上很容易讲的话，可实际上如果有这些规定的条例是应该的。在美国教会开始盖没有那么容易，你以为美国宗教很自由？很自由。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你要开始盖一个教会，在一个地方盖教会，不是你买到地就可以的。你们可能知道，我不知道法国有没有，有一个规矩叫 zoning law， 当地的居民 如果觉得这里不适合盖教会，就可以否决。如同当地的居民觉得这里不适合盖一个麦当劳，你就不能盖。这是政府给的权利。可能合理，可能不合理。基督可以在法律之下力争，但是不能违法。那么我也又问了，我说我们的牧师是谁任命的？哎呀，牧师是谁任命的？当然是神任命的嘛。我说如果说牧师是政府任命的可不可以？这共产党都不敢讲这么下流的话，你康来昌讲这么下流的话。可是我们台湾政府目前没有宗教法，没有宗教人员如何可以成为政府承认的人？没有这个，那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太乱。如果有人有提出来要设宗教法，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宗教骗子太多了，动不动就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穿着古里八怪的，剃一个很怪的头发，然后你在校园在街上走一圈，说我是什么大师什么下凡，就一堆人跟着，然后骗财骗色都很容易。政府现在是无法可管，如果有法要管也不一定是坏事，就不一定是坏事。简单的说，一切外在可以看到的东西，神是交给政府来管，政府绝对是有邪恶的成分，绝对最后有一天会被上帝消灭，不管是哪个政府。我们基督徒因为上帝的命令，不是因为政府好，或者我们甚至不要讲政府，就是地上权柄，不是因为他够好我服他，是上帝的命令。我刚刚讲的你也不要听错了，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提出意见，甚至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抗拒，我说的重点在不可以武装叛变。你可以为义受逼迫，你可以印发传单，你可以写小册子，你可以剧烈的攻击。我觉得圣经有允许这样，包括圣经允许先知对政府对执政掌权的很强力的攻击，这可以，但是武装叛变不可以。这是我上一堂要讲的。那么这一堂我要讲基督徒是不是很保守，就是上一堂我们讲跟政权的权利关系，这一堂讲基督徒是不是很保守，我们是不是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书一章八节，保守自己不被玷污，不被酒食玷污。表面上看就是但以理有些东西不吃，可能那些东西祭过偶像他不吃，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但以理是很因小失大的。但以理当然不会，我说他因小失大，就是有些巴比伦的食物王给他吃的他不吃，可能是祭过偶像，可能巴比伦王觉得这些东西祭过神的，你吃了以后会很聪明，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术士。但以理是要做术士的领袖。所谓因小失大，就是这些东西可以吃啊，你但以理不吃，可是但以理学的东西那可是邪恶了。你知道巴比伦王把全世界的精英集合到巴比伦这里，然后给他们喂王的膳食，给他们吃最好的东西，为要他们成为可以侍立在王面前的，我们台湾讲叫国策顾问，在巴比伦讲就是术士。因为在这个国家还有在很多的国家，执政掌权的都非常迷信。你看我们中国有一些章回小说也是这样，出征了，包括三国演义出征了，突然来了一阵大风，把那个旗子吹倒了，马上就会将军就会说此主何兆，这是什么兆头，是不是我们要输了？那马匹军马上就能把风把银旗吹倒说成是正面的，他们要随时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是预表吉还是凶。 很聪明的人也迷信这个，包括亚历山大大帝。我不知道你迷信不迷信，你信耶稣应该不迷信，但是在台湾最迷信的地方是最高科技的，就科学园区新竹的。为什么？在那里都是一大堆博士，那里现在风光没有以前，没有现在华为那么风光了，但当年是非常风光的，是全世界半导体的中心，几乎是中心了。一大堆的博士他们创业，他们为什么会迷信？跟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一个优秀的将军他知道一件事，一个优秀的创业人士，像张忠谋先生很优秀，他除了要有种种的优点以外，最重要的一件事，他的产品能卖东西，能卖，有卖点，卖得出来。他们也够优秀，他们要发展一个新的产品，如果譬如说一个新的手机，除了有够多的研究人员投入，产生各种好的功能，还有各种行销人员、包装的人员等等，他们还是有点不确定。有一切的科学上的、市场上的调查预备，有最好的产品，能不能卖不知道，市场会不会喜欢不知道。就跟亚历山大大帝一个将军一样，要打仗了，他是一个好的将军、好的元帅、好的领导，他会把一切该准备的准备好。战争要怎么打，要这场仗要怎么打，怎么布局，怎么预备，优秀的人都会预备好。但是很优秀的人也知道，可能有1%的因素、5%的因素不掌握在他手里，可能风向会突然变，可能突然会有人感冒，可能突然营中的猪有了中瘟疫，总有一些因素是不可知的。那这些不可知的因素怎么办？就交在迷信的手里。所以我们台湾的这些大公司非常聪明、优秀、很科学，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祭拜的仪式，他们会花相当多的钱，可能几百万吧，请一个江湖术士，我觉得都是骗子，来做法，来在什么黄道吉日念念有词。我刚刚说花很多钱，可能几百万请一个道士来做这个事，几百万小钱呐、啊，你省这小钱干嘛？他做法了，让你的产品可以在你未知的状况中克服那些艰难，能卖得出去，那不是很值得吗？这些手机、这些高科技的产品跟打一场仗一样，投资都是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到底投资的结果是血本无归还是大发？你可以尽一切的能力把市场调查好，把顾客的买相调查好，但有些因素是你不能掌握的，就变得很迷信。巴比伦王也是很迷信，他尽量的要打胜仗，他尽量的要用好的将军军队，但是他知道一点，有些因素他不能掌握，所以要有术士。尼布甲尼撒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人集合到巴比伦，集合到他们的首都，就如同美国把他们最优秀、把全世界最优秀的精英集合到哈佛大学，法国把最优秀的人集合到巴黎大学，就把世界优秀的精英网罗了，就是你们，然后为法国的东西，希望你能忠于法国。我说但伊里好像有点舍本逐末，他不吃巴比伦王的东西，但他却学那些术士的东西。当然但伊里没有错，重点不在吃那些东西，重点不在巴比伦王给的东西会怎么样，我想但伊里不相信，重点是但伊里学习操练。这也是我勉励各位的，或圣经勉励各位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你注重保健吗？哇，我看我们台湾的人，我想中国大陆也是， 最 obsessed 被控制的一件事就是保健，怎么样保健健康，年轻一点的叫保美啊，怎么样，不是保美了，是医美，先把你医的美丽一点，你并不美丽，医美了以后把你保美，保美了以后不老，怎么样用什么东西来保住你。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可是从圣经来看，比这重要的多的是保心啊，你的心要健全。我们保不保守，我们并不保守，我们前进不前进，我们也很可能很前进，可能很保守。外在的形式不是不重要，但是不是挺重要，重要是我们内心有真道，然后这个内心的真道怎么呈现出来，那就不一定了。我在教会里我从来不谈政治，因为容易起争议。我有没有政治的看法？有，很强烈的看法。我有没有支持某些人或者讨厌某些人？有，但我从来不讲，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我讲的话都是关于福音的。如果因为福音冒犯了你，那我愿意；如果因为政治冒犯了你，我不愿意，不值得。最重要的是你认识耶稣。那么在认识耶稣以后，我们基督徒就有真的自由，真的平安，真的不在律法之下，真的凡事都可行，我们很自由。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想法，西方的正确的自由的观念来自因信称义，来自耶稣，来自真理。这不是随便乱讲的话，圣经这样讲的，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前面一句话是保罗讲的，后面是耶稣讲的。我想到每次想到耶稣讲这句话都非常感动。你知道这句话好难讲吗？你们必晓得真理，前提这句话是有真理，不但有真理，你能够晓得真理，不但你能晓得真理，真理会叫你得自由。你知道世界是怎么讲的吗？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上帝，拒绝上帝，尤其是启蒙运动以后，世界讲的是没有真理。如果有真理，你也不能晓得；如果你晓得，你也不能传讲；如果你传讲，别人也不能懂；别人懂了，也不能持守。就是整个真理这个观念基本上是被否定的。我们基督徒相信有真理，上帝是真理，上帝的道是真理，这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得健康，得力量，得快乐，不被捆绑。基督释放我们得自由。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应该对这话更熟悉，但是因为是翻译的，我们翻译的不熟悉。如果用你们熟悉的话，起码以前熟悉的话，是基督解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基督是人民解放军，哎，解放你，释放你，解放也好，释放你也好，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让你不再被捆绑。我们被什么捆绑？我们被罪恶捆绑。我们被什么捆绑？我们被死亡捆绑，被魔鬼捆绑，也就是受制于他，很痛苦。我们被什么捆绑？我们被情欲捆绑。我们被什么捆绑？我们被嫉妒捆绑。我们被什么捆绑？我们被我们不愿意的东西捆绑。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被色情网络捆绑，我也看过，看了非常后悔，觉得很污秽，一点没什么了不起，一点没什么刺激，就是非常的污秽。哎，奇怪，看过就想再看，看完一定后悔，但是又想再看，这就叫捆绑。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被罪恶捆绑，我们被死亡捆绑， 耶稣要释放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自由，自由是非常宝贵的，不被控告。那么我们今天不去讲别的，我们今天讲从一件事来谈这个自由。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论到祭偶像之物，你要对任何东西，不只是祭偶像之物，论到姐妹的穿着，论到弟兄的打扮，论到我们的言语的尺度，重要的是你要有正确的知识。基督徒不是不看重知识，我们不反智，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知识。当西学到东方来的时候，国人的眼睛被打开，我们中国人真的我觉得不认识真理，所以很不自由。那个不自由就是被捆绑，那个被捆绑就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充满了妖魔鬼怪。地有地气，这个地方有各种东西，你要建电报线电线破坏风水，你要修铁路破坏风水。所以那个时候清朝要有一些基本的建设不可能，因为居民反对，这破坏风水。各位，这就是被捆绑，就是没有知识。甚至慈禧太后他们清朝的人一开始不敢被人拍照片，拍照片会勾魂摄魔。当慈禧最后来很喜欢被拍照片，因为没有勾魂摄魔，而且可以把它照得很漂亮，他就很高兴。这就是迷信，没有知识。当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在一个慈爱全能上帝掌管之下的时候，你喜悦，你平安，你知道你顺服上帝是自由的，是喜悦的，是平安的。吃祭偶像的物，这东西可不可以吃？世界上的人会觉得很多东西不可以吃，那跟卫生没有关系，跟猪瘟没有关系，跟疫病没有关系，就是很多东西不可以吃，很多东西吃要有吃相。你们有没有被纠正过筷子不能怎么放？如果怎么放，鬼怪会来算账的。什么不能怎么放，不能怎么弄？各位，那都是迷信。我们基督徒很自由，你要高兴你用手抓着吃也可以。所以祭偶像物可不可以吃，跟任何一个东西一样，你要有正确的知识。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基督教并不觉得有正确的知识就够了，他先说知识的好，你要有正确的知识，你不要迷信，不要像乡下老太太一样乱猜乱想。但是当你不像乡下老太太，你像巴黎的神学生或者是博士生的时候，你小心不要自高自大。如果你自高自大，你觉得你懂什么？很矛盾哦。如果你以为你自己知道什么，保罗说，按着你所当知道的，你仍然不知道。你越读了书，觉得你懂得越多，按着你刚当懂的，你其实还是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越懂真理，越懂圣经，你越能够谦卑。这个谦卑不是假谦卑，不是假客气，哎呀我不懂我不知道，其实你知道，跟中国人一样请客满桌都是菜，哎呀没有菜没有菜，各位那是假客气。我们可能真的懂，但是我们会承认我们懂得有限，而且我们的知识要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好，在当时有这个说法，因为哥林多教会所处的地方都是拜偶像的，很多的食物都是祭过偶像的， 可不可以吃？那么保罗说可以吃，祭过偶像可以吃。理由是什么？理由是知识。如果你有知识，你知道偶像不存在，偶像是虚假的，你不因为这个东西祭过偶像就属于偶像了，没有。你要有信心，任何东西不管祭过偶像没有，都是上帝造的。任何东西不管祭过多少的偶像，不失它仍然是上帝的。我们在台湾如果祭过偶像东西不能吃，我们都要饿死了。我们如果是在台湾祭过偶像东西不能吃，所有东西都不能吃。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们的小朋友或你们教会有小朋友信了耶稣，你跟他讲，从今以后你回家在任何地方吃饭要谢饭，因为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你知道上帝给你饮食。于是这个小朋友回家，从营会回去吃饭，他祷告，他念出来，主耶稣谢谢你给我饮食，阿门。爸爸啪一耳光，好大的胆子，上帝给你饮食，我告诉你，这个饭菜是你爸爸工作赚来的钱买的，这个饭菜是你妈妈辛辛苦苦烧的，哪里有上帝？如果这个饭菜，因为爸爸也去过主日学听过，如果这个饭菜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你感谢可以，这明明是爸爸妈妈做的，你感谢什么？各位，我们怎么回答？或者你跟你的同事，不信主的同事，去麦当劳吃中饭，两个人点了一模一样的汉堡，你感谢上帝，你说上帝谢谢你吃我饮食。他说老康啊，我们今天就抬个杠吧。这个我们去问一下这个饭这个菜这个汉堡从哪里来的。于是去研究了一下，这汉堡的牛肉是山东一个拜偶像的农夫养的，那个牛肉做成汉堡是谁做成汉堡？那个厨师呢是一个中共的党员吴森润他做的。从头到尾这里没有上帝的影子，没有基督教影子，你怎么回答？这不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你怎么回答？你的回答，我不是说你要这样跟你的小朋友讲，他不一定要讲，因为老爸老妈会更生气，但他有个认识，他心里要说，爸爸妈妈，我感谢你们给我吃的养我，我感谢，真的。但是你们有一颗爱孩子的心，你们有工作的能力和机会，你们能够赚钱，你们能够烧菜，这是上帝的恩典，你不知道，我知道。所以你不能讲，讲了他又打你两个耳光。但你要有个认识，各位，万有都是上帝的，万有都是属主的，我们在每件事上感谢神。虽然有很多的主，很多的神，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神，万物都本于他，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真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知识，正确的知识。这个好不好？非常的好。好不好？这好，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凡物都可吃，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基督徒欢欢喜喜的吃喝每件事，我们没有迷信，但是我们不是什么都吃。各位，这是我们自由的吊诡的地方。我们有正确的知识，知道这个世界是属上帝的，这个世界不是属鬼魔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你有没有发现一点？你信了耶稣以后越来越自由。如果你没有发现，你回去看你的家人不信主的，你会发现很多迷信，也就是很多恐惧，筷子不能这样放，那个不能那样放。我们在台湾一个婚礼真麻烦了，去迎接新娘子方向要怎样， 去迎接新娘子，车的前头要绑一块猪肉，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多迷信，很多忌讳。不信上帝的人觉得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充满了恐怖的事，我们基督徒很自由，都可以做，因为是在上帝的手里。那我们就可以什么都做吗？我们有自由，这是奇妙的。我们的自由被爱限制了。保罗说，人不都有这种人知识，有人到如今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所以呢，保罗说，你要小心，不要让你的自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然后说，如果有人看到你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等人他们会跌倒，会沉沦。什么意思？同样是吃肉，各位不但可以吃，你还可以在庙里吃。你们在中国大陆可能比较少，在台湾很多，台湾的偶像非常的多，所以动不动就有一些庙会。那么这些庙会，我们家那里也有，虽然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比较念过书的人住的地方，还是一样有这些庙会。然后就我们叫做吃拜拜，去那里吃这些拜拜。各位可不可以吃？从知识真理的角度来讲，可以吃。这些东西祭过的偶像一万次不改变，丝毫不改变，这是从神来的，你感恩的吃就好。但是你要不要吃呢？保罗答案就是不要吃。不要吃不是因为那个东西祭过偶像有邪灵作祟在里面，吃了会拉肚子，不是，我们不信这一套。但你不要吃的理由是不要让人跌倒。什么叫不要让人跌倒？就是让人在信仰上错误。你如果在吃拜拜的宴席上你去吃，给一般人的印象是什么？给那一般人的印象就是你也赞同这个拜偶像的神明，于是那个人就跌倒了。什么叫跌倒？他就会说，哦，我以前以为基督徒很保守很死硬，一天到晚就说他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拜的妈祖不是真神。今天他来这里吃了，哦，我懂了，基督徒可以信耶稣也信妈祖，太好了，我也要信耶稣。结果以后这个人信了耶稣，他沉沦了，因为他根本没有信，他以为信耶稣可以跟信妈祖一样。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糊涂？因为你吃了祭拜妈祖的东西，给他的印象是这样。那么你要避免这个错误，就是你在参加妈祖的拜拜的食物的时候，你要吃之前你就站起来，你跟那里拜妈祖的善男信女和邻居讲，各位，我今天来这里吃是因为我感谢上帝，我来吃，你们妈祖那是假的，你们妈祖那是迷信，那是不可以的。不过我因为信了耶稣，我有自由，我就吃了，感谢主。你被打死了。所以保罗说我不去的，因为你没有那个机会解释这件事，你在那种场合也不能解释这个事。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软弱人指两种，一种就是他的信仰不坚定，看到你吃，他以为基督徒不是说可以吃，而是基督徒可以祭拜别的神，他就沉沦了。另外一种软弱是指那个喜欢论断的，就论断你，让你让他们犯了那种喜欢论断弟兄的罪。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自由是什么？我们自由是凡事都可行，我们的自由也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我凡事都不做。所以第八章的十二节、十三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我弟兄跌倒了。 跌倒就是不幸，就是失败，就是错误。我可以吃的，我不吃，不是我不敢吃，不是我错误的觉得不能吃，是因为我会让我的弟兄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我就不吃。各位，信耶稣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往往是极大的不自由。我顾及到别人的需要，但是这个极大的不自由又是很大的自由，就是我们心里不会觉得遗憾和难过。哎呀，信主好倒霉啊，说了自由，然后处处要顾及到软弱人。希望你对顾及到软弱人需要不至于让你觉得不舒服，你能够同情怜悯，不过也在恰当的时候能够劝他要自由，要知道不要被捆绑，这个需要求主怜悯。保罗说他是自由的，但是自由最大的自由在圣经里面是为着爱限制自己的自由。可以做的事，我为了不妨碍别人，我就不去做。求主帮助，不是我们好面子，也不是我们让步，是我们顾及到别人。所以保罗下面就讲，他放弃他的自由，为了不要叫人家跌倒，不要叫人家犯罪，他愿意忍受，不是懦弱，是爱心。第九章第一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的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倘若在别人是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好，我要读这段经文，就是也是一个解经的例子，你们大概看不出保罗的话会被怎么解释啊？下面这一句第四节，难道我们，这我们就是我和巴拿巴，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一同带着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你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看不出来，我不知道法文翻的会不会更直接一点。你知道很多解经家解释说，你从这一段经文可以看出，初代的使徒有权柄。这个权柄有两个，一个他到各地讲道的时候要得到招待，特别是吃喝啊，这个我们可以同意，就有吃喝的权柄，他到各地去服侍，那么有人会接待他吃喝。我看过包括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华人的教授，他是念人类学的，教人类学的，好像叫王林志，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我在30年前读书的时候看到他写的，他写的也引经据典，很多的学者，他说初代教会的使徒有权利，在他们到各地传道的时候，他们可以要求女性做性服务。你看得出来吗？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带着为妻，我到哪里去都有人，都有姐妹陪着我，跟我有权利吃喝一样。你说啊，这句经文可以这样解释，你就知道很多不信主的人在解经可以很随便，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经文也允许他这样乱解，就是照原文直接讲，就是我们有两个权柄，使徒有两个权柄，王林志先生就说初代教会基督教的教会领袖就跟现在中国的很多异端领袖一样，他有权柄管这管那，也包括要求姐妹性服务。我们出去讲道的时候需要有姐妹，这里没有带着围，没有围妻，就是陪着我，我有这个权柄。当然保罗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也不相信初代教会有任何的历史证据说使徒是这样做的，这整个跟基督教的传统思想完全不一样，不会有这种事。但是我们承认，一直到今天，很多包括基督教的异端是有这个情形，是有一些教会的领袖觉得自己要求吃喝和命令单身的姐妹或者结婚的姐妹对她有各样的服侍是可以的。我在这里提这个事，只是在讲你们在神学院，你们在看属灵书籍、看解经书要小心，那不信主的人可以乱解，可是那个乱解有的时候有圣经的根据，文字上好像是这样，就是有人说当时的使徒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要求有各样的服务。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我有权利，但是我不这样做。自由是一个很高贵的理想，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最大的自由是我为了爱人我放弃我的自由，我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为了要传福音我就在律法之下，我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然后保罗说了那个很好的榜样，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真的自由，也是真的爱，没有委屈，因为爱人。那么这是保罗讲的，在第九章这样讲，在第十章保罗又再继续的这样讲。那么第十章我们也看一下，他述说以前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走过旷野的事。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零食。这个零食不是你们后面摆的那个零食，这属灵的灵食啊，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这个灵水也不是香灰水，就是跟随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又是一个解经的例子。刚才我们讲保罗说我做使徒的有权柄带着姐妹来往，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他有权柄带着妻子，他有权柄娶妻，他没有用这个权柄，他没有要增加任何教会的负担。那么这里讲解经的意思，看表面上来讲，甚至有这样的图画，以色列人有那么几十万人在旷野，每天的吃喝拉撒水从哪里来？有一个活动的石头跟着他们，那活动的石头好像一个活动的水库一样，就是灵磐石。然后那个磐石呢跟芝麻开门一样，摩西拿杖噗噗敲一下就流出水来了，水龙头就开水了。然后那个石头呢，照保罗讲的那磐石就是基督。各位是这样吗？有这个图画，你们 Google 搜一下都可以搜得到这个 picture， 随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石头，那么会流出水来，那个石头就是基督，是吗？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化作一块石头跟着以色列人，悄悄就有水出来。各位，我们不应该这样解释。这里的意思，随着他们的就是基督，那就是说神与他们同在，即使在旧约的时候在旷野，耶和华差遣他的使者就是基督与他们同在。这个同在可以是神借着摩西来带领他们，神借着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神借着种种自然的东西，火云石头来带领来帮助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基督供应我们吃喝睡，我们却不会说基督在那个暖气里面，基督昨天 曾经前天晚上曾经一时离开，以至于离开了热水器，我们没有了热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基督跟我们在一起，是属灵的在一起，也有属物质的帮助。神借着物质和属灵的各样帮助与我们同在，这没有什么稀奇，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经历到。问题不是基督是不是在各样的事上帮助我们，问题是，各位，这是重要的问题，是你有没有信心。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的事情是古今中外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天天经历奇妙的神迹。40年的时间，天天有云柱火柱随着他们，40年的时间，他们天天吃的三餐是上帝的食物，玛纳。他们天天吃天上掉下来的玛纳，人类历史只有这段时间人吃天上掉下来的，其他所有的时间包括我们都是吃地里长出来的，只有那段时间吃天上掉下来。他们经过云柱火柱，他们每天活在神迹奇事中，可是他们没有信，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多半是多少？多半是所有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只有两个人有信心，加勒和约书亚，连摩西都没有。各位，你经历很多神迹这不新奇，经历了神迹或者没有经历神迹要有信心，这个是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信靠上帝，而不要拜偶像，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天天经历神迹，却仍然没有信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就是抱怨，他们态度就是对神不满。这些事写在经上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被释放了，我们出了埃及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保罗讲的凡事都可行，我们非常自由，因为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让我们脱离律法的限制。虽然凡事都可行，但我们不是什么事都做，我们只做什么事？我们只做对人有益的事。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要求别人的益处。凡物都可吃，你要喝酒，你要吃血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吃，你也不要喝。如果你吃喝让别人跌倒，就不要吃喝。各位姐妹，我可不可以再大胆地说，凡衣都可穿，你穿什么都可以，没人限制你，但你不要什么都穿。如果你穿了叫人跌倒，就不要穿了。那么你不要回一句话说，为什么要把你的幸福建立在，为什么要把你眼睛的幸福建立在我穿着的不便上？因为你有爱，因为你有爱，你对可以吃可以穿可以做的事你不做，你为了他的良心，不要让他跌倒，你就牺牲，而且不要觉得委屈，而且不是纵容他，目标是让他认识真理，过程有很多的忍耐。我们不是懦弱的，各位，我们一点不懦弱，我们也不是怕麻烦的，我们不怕麻烦。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不被罪恶律法死亡捆绑的自由当中，我们希望别人也得这个自由，别人要得这个自由跟我们得自由一样，只有认识真理，只有认识基督， 认识真理、认识基督有一个痛苦的过程，认识真理、认识基督最痛苦的，一辈子都随着我们的，不是一次，就是发现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圣经上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各位，你不是自己的人，你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行为上荣耀主。我们保守不保守，我们谨慎不谨慎，我们有没有种种的限制？没有，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有没有种种的限制？有，不是我们害怕，也不是我们有奴隶的心，而是我们有爱人的心。我们为要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愿意忍受不便，我们愿意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但是我们不是纵容。说的不好听，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我们的说的好听，这就是一种智慧。我们让人看到信仰上帝的人多么自由，多么大方，多么有爱心。而且真的这样说太吹牛了，多么的谦卑。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没有好处，但上帝把白白的好处给我们，我们就不能不说。当这个世界叫我们不要说不要讲的时候，彼得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不能不说这叫人得自由的福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天天带领我们，求主用你的真理引导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真理、听到真理、接受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一次两刃的剑，你的道就是天上的粮，你的道给我们力量，你的道提醒我们的错误，你的道让我们得自由，你的道也叫我们自愿的被捆绑、被约束，为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不仅愿意舍己，愿意放弃你给我们的权利，愿我们在放弃的时候丝毫没有自怜，丝毫没有委屈，想到我们在走耶稣的道路，我们就非常喜乐。求主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